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上一回我们谈的这个定如何生慧，那我们也谈谈这个第七题，第C 的第七题，如何超越思想的局限？为何要超越思想的局限？这个也已经有简单的讲过了啦，再重复一下，讲针对这个课题再讲多一次。啊，简单讲呢，超越思想的极限呢，就是不要用思想了，走向体证了。那么呢，当你修戒了过后，你有定力啊，有定过后有智慧之光，然后有能够，而且还有一个清净的心，有定力的心，有很好的正念，还有种种新的能力，那你就会走向去体证了，去看真相，看什么是物质的真相，究竟真相，精神的究竟真相。然后呢，还有等等，这样子，然后呢，过后呢，到不生不灭法涅槃，所以走向体证，这个体证的智慧呢，是宝万那玛雅般若禅所成慧，然后因为呢，看到的胜于想到，这个就是超越思想的局限。当然有些人提出的思想的极限是说，我认为我不可能，现在我想我可能啊，这个是思想的极限，这也是，这是不同思想的极限，但是它是用一个更高的思想超越更低的思想，啊，这种是超越思想的极限，但是呢，它是用高的思想超越低的思想，还是在思想的极限里面，只不过是极限的层次不同。现在呢，我们是直接彻底的超越思想的极限呢，就是不要靠思维了。啊，就是靠看的哦。为什么要超越思想的局限呢？因为思想的极限就是这个思想的领域呢，思所成慧，金刚玛雅般若，没办法，你没办法提证因果啊、轮回啊、涅槃之法，所以呢，用思想的方式是没有办法消除疑惑，你只能信仰。超越思想的极限呢？你看到了，你就没有怀疑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八题：如何把握生命的机会与变机，以便改变生命？很多人都有讲到，都有对的一面呢。怎么把握变机啊？然后呢，我要勤奋啊，修八正道啦、啊、戒定慧啊，这类都。但是我要讲出那个科学原理，它的原理是什么？变机一个。变化的那个原则在哪里？你要明白。当我们讲变化，它牵涉到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叫做时间，对吧？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一个概念来的，它是因为有生灭才有时间概念，没有生灭就没有时间概念，所以已经过去的生灭现象，过去了的，它就是过去了嘛。所以，过去了的你没有办法，已经过去的生灭现象已经灭了的，它只是记录，所以你没办法，那个不是变机，对不对？未来的生灭只是一个展望，它还没有发生，你也不能够控制它，能够调整它，对不对？所以啊，这个未来的也不是，也不会给你变机。变机牵涉到这个当下这个时间概念，为什么？因为真正还在正在发生的生命是现在，当那个东西正在发生，那个生命正在发生，我们叫做现在；它已经发生，我们叫做过去；它还没有发生，我们叫做未来。所以，时间观念其实是生命的观念。你如果要明白什么叫做时间，时间是我们讲出来的，其实它要指的是生命，已经发生的生命，我们叫做过去。还没有发生的生命，我们就在未来；正在发生的生命就是现在。这个清楚吗？好，那么正在发生的生命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变机了。已经的、还没有的都没有变机，只有现在正在发生的生命，这个是变机。 所以这个我们一开始就要明白。如果你不明白这个呢，有些人一直要改变他的生命，但是呢，他就在那边苦恼啊，我昨天做到几不好几不好。就像你看很多禅修者，他们来报告的时候，师父跟他讲，你要怎么样？你刚才报告这样，你要这样子做，答案讲给他听了，他又在讲回他昨天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习性呢？他不是很努力要改善自己的禅修吗？但是为什么当我们给了他一道指示，克服自己的、改变自己的修行的那道指示，但是呢，他又调回去讲回他过去的东西？因为他不懂变机在哪里，他还很用力改变自己的生命，很用心的改变自己的禅修经验，但是呢，他不懂变机在哪里，他以为变机是一直在过去，潜意识里面，虽然你跟他讲当下，但是他没有彻彻底底的内心明白，机会是当下的事，不是过去的事，过去是记录，是历史，是一个学习的材料。其实，当你们来报告你们的过去的禅修经验的时候呢，昨天啊，刚才啊，其实我们跟你谈你的过去有什么好处？其实只是学习，从过去的经验里学习。简单讲，禅修报告就是从过去的经验里学习。但是学到了，你就马上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辩机，而不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已经学到的东西，已经是历史，你沉醉在历史里，这个叫做活在过去。所以你看，这样子的禅修者他很难进步。活在未来的禅修者也很难进步。哎，我到底能不能师父？如果我这样子修下去，如果一个月后我还没有成精，不是很丢脸吗？一年后如果我还没有正果，我不是很丢脸吗？这个是什么？他也没有掌握到变机在哪里。Opportunity to change。就是现在，只有现在，所以你要知道怎么对待过去，这个是学习它的材料。你要知道怎么对待未来，它是一个展望。这个展望重要吗？重要。佛陀叫我们做死随念，其实就是生命的展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死亡，因为我知道我会死亡，我更懂得把握我的现在。我知道我未来会死亡，我更加懂得训练我的心，让我不要害怕，反正都要发生的事情。我有勇气去面对。所以我们要有学佛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明白怎么对待不同的时间观念，对待过去的生灭我应该怎么对待，对待还没有发生的未来的将要产生的可能会产生的生灭要怎么对待。过去不可改变，未来还没有发生，它是一个展望，一个推演，一个演绎 projection。 好，那么呢，那我们就要小心了。这个东西我们知道了过后，我们就会其实真正来讲呢，你的生命里面的变机，只有当下的生命是变机。过去跟未来只是它帮助我们有一个 vision， 一个 perspective， 一个比较广的那种视野，对生命的视野。因为如果你的生命的视野不够广，你看现在也不懂得怎么把握。了解哦，原来我有生生世世这么多轮回，这么多生命，如果我没有突破的话，我未来还有数不尽的痛苦。所以你有这样的展望过后呢，你就对那些，你就不会在那个很琐碎的小事上缠着跳不出来，很琐碎的事情你不会纠缠在里面。你不会，然后你就会哦，如果既然是这样子，我知道现在这个只是一条长线里面的一点，但是这一点重要吗？重要，因为它走向哪一个方向，就会未来就很大的改变了。所以，当你这样明白的时候呢，你知道真正来讲呢，我们对待过去一个态度，对待未来一个态度，对待现在是最重要的态度，就是变机。这个把握这个生命的机会，就在把握当下，把握正在发生的生命。简单讲，就是因为时间是一个概念来的，有念头就有时间。有生灭就有时间，没有生灭就没有时间。所以涅槃是超越时间的，涅槃是不受时间控制的，不受时间所限制的，因为它不生不灭。生灭就有时间概念，所以时间观念可以很大的差距的。我们人间的时间观念跟天上的时间观念跟梵天界的时间观念不一样，其中一个奥妙就在生灭。好，这个我们跳过去。就在把握当下。好，那你明白了这个 变机在哪里了，你才能够真正的懂得把握。不然的话，你看很多人他一直要把握，但是把握不到，因为他不懂变机在哪里。你知道变机就在当下的生命，你就在当下的生命那边下功夫。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生命现象是我可以调整的。比如说很简单，现在人家骂你，对不对？人家骂你的时候，你现在的他骂的声音已经骂了，对不对？那你能做什么？他要骂你，他的嘴巴你能控制吗？不能。有些时候是我们的恶业成熟，人家冤枉我们，对不对？人家误解我们，对不对？因为这个是啊，他的情形，种种的现象。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的辩机是什么？我们的辩机不在他的口，不在他的语言，或不在他已经骂过的话，我们的辩机在我当下升起的那个心，和我现在要讲出口的话，和我现在要做出来的事，这个是我的辩机了。这个是不是我们能掌握的？能。怎么掌握？正念和如理作意，当然智慧啊各方面都有，最主要是如理作意。 Yoniso Manasikara， 你要让自己好。 你掌握到辩机在哪里了，你知道那个是没，那个不是辩机，他骂你的那句话，那个不是辩机。他的口，他对你的不好的态度，那个不是你生命的辩机。生命的辩机是现在你能掌握的这个生命，就是心和自己的身体，不要去做不对的事，不要说不对的话，不要想不讲不好的。好，那你这样子一分析下去过后，你还会受伤吗？你这样子看待生命，你会受伤吗？最多是身体受伤，对吧？心会受伤吗？心不会受伤，因为你在把握你的辩机，你不是去浪费时间去抓那个不，你不能动的事情啊。他可以拿一把刀砍你，那是没办法的，身体会受伤。但是心，你可以训练自己的心不要受伤。你一直把握着辩机，这个跟我的辩机没关系的，我就不要管他了。骂我已经骂了，侮辱已经侮辱了，瞧不起已经瞧不起了，恨我已经恨了。但是现在我的辩机是我的身口意，造业基本上就是身口意嘛，对不对？我们的反应就是身口意嘛，啊，当然主要是心了。好，在当你这样子明白，那你就会给。现在这个是我能把握的，我的身口意是我能够把握的。现在的身口意不依赖于他的那个话，他的那句话，不受他的行为所限制。我要怎么反应？至少我可以决定我要忍耐，我要决定，我可以决定我不要生气，我可以决定我不要报复，我可以决定我不要受伤。这个是现在在我的把握里，这个辩机在我手里。好，那当下的身口意，我们能不能用如理作意去让它升起的是善因，而不是苦因，而不是恶因，可以吗？可以。好，这个就是训练了。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子训练，我们就懂得把握当下我们的生命的变机，为我们的生命注入好的因、对的因，那我们就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好，所以我们要的是这样子的回答，就是你要明白那个科学原理，这个叫做科学性的回答。如果只是说啊，我们把握生命，你去做好事，做好事，但是呢，你跟一个不了解这个、没有这个信仰的人这样子回答，他不会明白。你要跟他讲，这个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身口意当下升起的身口意，在我们的心塑形心里面，那个造业的塑形心 Javana 留下的是好的能量。但 好的那个潜质，我们叫做业，这个会决定接下来会带来好的果报。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决定，我当时呢把所有这个果报的冲击、不好的对待化到最少了，因为他骂的那句话我不再反应，我就把那个杀伤力减到最少，他那一箭已经射进我了，射中我了，我不要把那支箭插得更深，停损了。那现在有什么辩机，就是跟他剪剪掉，或者跟他拔出来，或者是什么，对不对？这个是辩机，插已经插进去了，那个不是辩机了。辩机是现在我怎么处理，那个是辩机。 所以你明白这个原理来对待生命呢，基本上呢，你是不容易受伤的。那不容易受伤，就很容易在自己当下累积最强的因，然后呢，去改变你的未来。所以有两样东西在改变、把握生命的时候呢，两样东西非常重要，一个是当下的业，第二是当下的法。这个是一个还是两个？是一个。当下你在升起善法的时候，它也产生业。但是从现在来讲，它就是善法，它是法的力量在起作用。比如说你骂我，我就有无限的涵养和忍耐和慈悲回应你的时候呢，那就是法的力量在承担不好的果报。但是呢，这一个我这样子承担了过后，当下我这样子承担，这样子忍耐，这样子以慈悲回应，它留在心里，留在我们生命流里，是一个潜质。这个潜质叫做业，这个业它时候到了，它也会帮到我下一次应对这种问题，或者生命里面增加一些福德啊，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改变生命两样东西，一个是业，一个是我们当下的法。但是业起作用可能慢一点点，像比如说你现在生病了，哦，现在人家叫我们回向功德给他啦，祝福他啦，那么现在就做放生了。但是这个放生的业马上帮到他医好他的病吗？啊，这个他未必是马上，有些时候也许我们不敢说他有多少的作用，但是有的话也是稀释那个业，就是那个盐放在杯子里跟放在恒河里的那个比喻。所以如果你有很强的那个护身的业，那么你比较能够承担得起那种恶劣的果报啊，就是这样而已。所以这个业要产生作用呢，它未必是这么快的，但是法是马上见效的。你现在马上不生气，马上忍耐，马上起涵养，马上慈悲，现在马上就看到那个效果，现在就不受伤了。所以业产生，那个法产生，我们的人嘛，我们当下的法，心里面的法。法是什么？法是在这里我们指的是善法，就是自然界的力量。当下这个善心就是有自然界的力量，慈悲就是有自然界的力量，不用等明天产生作用，现在就起作用。你忍耐就是有自然界的力量，真实就是有自然界的力量。这个自然界的力量在保护我们的生命。而至于我现在所做的，当我依自然界的力量去生活的时候呢，它留下来的那种，我们讲 energy 也好啦，或者什么啦，就是潜质 potency， 那个潜质呢，啊，这个会在未来产生力量，也可能是下一秒钟，也可能下一个小时，也可能是来世，但是就是未来起作用，但是法是马上起作用，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改变生命的时候呢，你会很努力，不管我的业现在来得及来不及不管了，现在至少我现在马上能够见效的就是法了。那我现在的法要做对，所以把握改变自己的生命呢，这两样东西要记得，一个是未来起作用的那个 potential， 那个就是我们的 karma 要对，不可以做错的因。你错的因就会有错的果，苦因就有苦果，恶因就有恶果。但是现在呢，你要起那个法，那个法的力量，这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现在就改变生命的是法，未来可以是下一秒钟哦。未来改变生命的啊，是我们的业在未来起作用。好，所以这个就是改变生命，你要掌握那个要点的过后呢，你就很容易觉察到你错的。任何时刻你发现，哎，你又在埋怨的，哎，不对不对，这个是没有把握辩机。哎，你又在幻想了，你没有把握辩机。哎，我又在忧虑了，担心我的明天，或者是会不会很丢脸，我没有修行，没有上去，会不会怎么样？这个也没有把握到辩机，真的。所以改变生命的其次呢，关键在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是什么原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你们懂吗？是什么原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因为生命有无常的法则。第一个原理， 无常就是什么东西都会变，所以生命就有希望改变。第二个原理，在这个无常的法则里面有因和果，因为有因果，我们有改变生命的希望。因为我只要因做对，我的果就改变了。它有方法的，这个是方法论 methodology 很重要的，它的方法就在因果。自然界的规律里面就有一个因和果，什么因什么果，什么因什么果。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要明白这个自然界的规律，因果的规律。那我们的希望就在无常，因为无常我们有希望可以改变，因为这个苦也会改的，现在的我的错也会改的，我的弱点也可以克服的，因为它会变的，它不是死的。我们的精神现象、物质现象会变的，这个是无常。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无常带给我们希望，因果带给我们希望啊。但是呢，这个是我们最后也要放掉的希望，因为只要你还抓着无常，还抓着还在这因果的规律里面继续的，那么它不会完。它是现在它带给你希望，但是呢，它不会完。所以我们只是为了在这个在你还没有到不生不灭以前，你还需要在这个规律里面运作。虽然这个规律，其实只要你还在这个规律里，其实你还是苦的。你还在这个无常的规律里，你还是苦的。你还在这个因因果果、因因果果里面呢，你是跳不出去的，还是苦的。涅槃不跟你讲因果的，涅槃是不生不灭啊，那个这个苦就没有了。还在这个因果规律里面，怎么会不苦？还在这个无常里面，怎么会不苦？但是你是不是在你身在无常之中，你身在因果之中，你是不是离不开这个规律去提升你自己，对不对？你还死死的抓着那个楼梯，你还没有到上面哦。但是你还在那个梯，你抓着那个楼梯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要借用这个楼梯爬上去，对不对？你还是要懂怎么爬上去。可是等到你爬到上面了，你还抓着那个梯子，你其实你还没有脱离苦，你还把那个梯子放掉了，你就上到上岸了，啊，你就好了。所以一样的，就在我们还在这个无常因果的规律里面，我们还苦。可是苦的时候，你要脱离这个苦，你不能不明白这个苦跟苦因的原理。你不明白，你跳不出来。你要明白了过后，你做到了过后，你也跳出来了。啊，这个是你要明白那个原理。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要改变生命，我们要明白改变生命的那个科学法则，它的 mechanism， 它的原则。你明白那个原则，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做了。然后你很清楚的知道，你几时，哎，我又错了，哎，我又错了，错了，你就马上醒觉。哎，这种心态是不符合自然界的规律的。啊，不符合自然界的规律的心态，你再抓住它，你不会解决问题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我们看第九题，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也刚才也基本上也都提到了。那么简单，我们要的答案就是，关于过去，你要清楚的分析出这个过去是一种现象是什么，它是不已经完成了的生命，在它是一个记录，它是不可改变。未来的，它是还没有发生的生命。还没有发生呢，也不能够起什么作用。但是因为它还没有发生，你还可以希望通过现在去改变它，啊，是这样子的。所以未来只是展望，它也可是可以改，啊，这是过去跟未来的差别。过去是已经发生的，没有办法改的。过去你是男人就是男人，是女人就是女人，是牛就是牛，猫就是猫，这是改不了的，它是记录。但是未来，如果你看到你未来的生命你不满意，那你可以现在努力改变，你在很努力的修行，很努力的修戒定慧，你再看你的未来是，哎，不一样了，它改了。为什么改？因为现在改了。因为未来的 projection 那个推演是 based on 是基于我们现在的这个 karma， 我们现有的这种条件，我们现在的愿啊，我们的业啊，我们的一切，那你现在改了，你的 projection 就改了，未来的那个还没有发生嘛，它就改了。所以这个是要很清楚的分别，过去是怎么样的一种现象，已经完成的生灭现象，未来是还没有产生的生灭现象，这 projection 啊，现在是什么？是机会啊，因为只有现在的因啊，现在才能够，现在的才是新的因嘛。现在的身口意是机会，这是一点哦。所以这个也是要大家达的，就是要达到这样子，要明白它的要点，它的差别在什么。好，第十，自由是什么？那很多人讲啊，自由是涅槃。也对了，对了，你讲涅槃是自由，谁能够说那不是？对吧？那肯定是对的。你讲涅槃是没有烦恼，那也是对的。哎，不是，或者是自由是没有烦恼，也是对的。啊，有一个年轻人，他讲自由就是我爱干什么干什么，他真的写哦，他真的是写，不要听这些大道理，他的自由就是不要听这些大道理，我爱干什么，老子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年轻人啊，这是这个年轻人很敢，他真的是这么想，他真的就这么写的，啊，他的考卷真的是这么写的。但不，我很感谢他的真心，他就是不会欺骗你，他就是心里这么想，他这么写，很勇敢。其实呢，自由就是放下不自由的东西，对吧？我们这样子给他一个定力，这样子的定义呢，就可以用在方方面面，你用在哪一方面都对的，对吧？你不要只是说只有佛教的才是自由，简单讲，什么东西绑着你，那个东西不再绑着你，你就是自由，对不对？自由就是放下束缚。Let go of bondage, let go of binding force. 那个就是放下束缚。只是后来怎样 define 什么是束缚啊，那就不同了。什么东西束缚你了？有些人讲是戒律束缚我了，戒律让我不能够去唱歌跳舞，所以束缚我了嘛，所以戒律让我不自由。这个是不是？其实呢，不是。如果我们要这样子来明白什么是束缚我们呢？我们离不开深一层的了解因果法则。戒律不是要束缚我们的，戒律是因为要保护我们，让我们不要去。很简单啦，你可以这样子讲。你有没有看过人家爬那个他们爬那个墙壁？他们在云南有爬那个石头的缝，有些缝是几百尺高的，那个石头两个大石头之间是裂开这样子，然后呢，就有那个最近有个女生很厉害的，还这样子爬，而且空手哦，这样子爬到上面去，然后从爬下来，可是她有一个东西，你讲是束缚还是不是束缚？她绑在腰，从上面绳子掉下来，就是万一她爬了，万一她掉了，她还有一个东西，她就不会粉身碎骨，对不对？就是那个是什么？是束缚吗？你可以讲是束缚，对吧？但是呢，在他还没有爬到上面以前，还没有安全以前，这个是什么？这是保护他，对不对？万一他掉下来，他至少他手酸了，没力了，哇，那个很强的嘞，酸。然后呢，他就还有一个东西绑着他的腰，他就不会死掉。一样，戒律就好像是，你要讲束缚也可以，但是就好像是这一类的束缚。在你还没有能力完全放掉，然后能够飞，能够不用绳子，你就不要掉下去的那种啊！你会飞，你有了神通可以。如果还没有到那个能力的时候呢，这个是保护我们的束缚。你可以讲它是束缚，真的啊！我们告诉自己，不要不可以杀生，不可以什么，这个是保护我们的束缚。因为在因果上来讲，我们需要这个保护。因为如果你尽情的放纵自己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这些业会拖你的后脚，是不是？是不是？如果有人这个有小孩啊，乱闯啊，要跳火海啊，要跳下去危险的地方，那我一个你年长者拉着他的手，是好还是不好？是什么？是束缚。可是这个束缚呢，是好的束缚。抓住它，这是一点。好，那么呢，放下束缚呢，基本上呢就是不执取，不挂碍。 啊，这个是很重要，不执着，不要执着，不要抓取。但是这个呢，有些人啊，就是那个年轻人，他在回答的时候呢，他说：“像你们听这些道理，都是抓取啊，真的，你去谈论都是都不该哦，这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不懂，我们不是用抓取的心来学法。就像你现在，你要上爬梯子，爬上楼上还是爬上什么？你确保你这个梯子是稳稳的，抓住它，钉好它。”稳稳的，因为你要靠它爬上去，这个不叫抓取，这个是善用，对吧？你不是抓取，你需要它。你这个身体你需要吗？你需要，我们还需要这个身体，所以我们来做运动，我们守护我们的运动。我们运动是因为我们要这个一个，那个健康的身体，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去修行。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很难修。你天天在那边昏沉啊，天天那边什么？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健康的身体呢，啊，我们在照顾我们的健康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用直取的心，啊，直取的心呢，就是不能安心了，天天想我要吃什么了，我要怎么照顾了，然后呢，天天一点点就苦恼了，啊，这个就直取了。我早期出家的时候也是有这个直取，几乎那个时候很奇怪，因为我们想我只吃一餐嘛，那个时候。一餐就很重视营养，超级重视营养，使人家一拿到我的桌子上一看，一供养我一看，啊，今天好像少了什么，马上就在算那个 vitamin 了，你知道吗？所以这种是一种直取，啊，还是直取，啊，这个就不好。后来我们就无挂碍了，其实没这么恐怖，你不要去听他们讲，其实没那么恐怖。我们多做运动的人，随便吃也是吃得健康的，所以不要直取，但是要善用。不可以说你不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不可以，就要善用。那么自由呢，有两种哦，一方面，一个是你不受束缚，这是自由；但是有另一种自由呢，是能力的自由。你有那个能力，你就有那个自由；你没有那个能力，你就没有那个自由。什么能力？当然，人家现在想到的都是想到钱，我有钱，我就可以自由去哪里呀、啊？5星级酒店啊，现在有七星的，对吧？现在有七星的啊，就去7星的酒店啊，就觉得这个是自由。那么这个是很粗的啦，也算是一种。另一种自由是心的能力。你看呢、啊？舍利弗尊者怎么讲的？他讲，他欣赏的。他觉得一个比丘能够照亮整个森林的比丘应该是如此的，就是呢，他呢要入哪一个定就入哪一个定，他想要入非想非非想就入非非想，要入灭尽定就入灭尽定，要入初禅就初禅，他要进边住定就边住定，要不净观的初禅就不净观初禅，他要进什么定，进人任何一个智慧的领域，任何一个境界他都可以进，要进那个果定就进，随心所欲。这种是什么？心的快乐嘛，对吧？随心所欲，随心所欲，就像怎么样？就像一个王子或者是有钱的人，他的家里衣橱有很多很多，怎么样的颜色、什么的招式的都有。然后他打开那个衣橱，他要选，他今天想穿哪一件就穿哪一件，我想穿这件就穿，要想穿那件那件。啊，舍利弗尊者讲，一个比丘如果要照亮整个森林的比丘呢，就好比是这样的一个比丘，就是随心所欲，我要入哪一个定，就好像有一个很富裕的人要选哪一件衣服，这么简单，选就选了，我要穿哪一件是我的嘛，我要穿就穿，那么我要入哪一个定，我就入。这个是这样子的，最能够这么自在的，啊，这个是这个这样的比丘照亮整个森林，这是另一种自由。能力的自由，你有了能力，你就可以做你要做的事，你没有那个能力就不能了。所以第一种能力就是不受伤的能力，不受束缚的能力。第二种呢，就完成式的能力，成式的能力。那在我们佛教里面呢，还有种种的了，神通，你看那些会神通的就不需要出门还要买机票，这么辛苦，他想一下，喜马拉雅山。啪，他就在那边出现了， 是不是？有时我想起喜马拉雅山，很向往，想要去。哎呀，也是我很怀念喜马拉雅山，但是只能怀念，因为每年才能去2次3次，最多2次，然后还要买机票，要安排，要飞过去，是不是？蛮辛苦的，要做这些安排啊。但是呢，如果梵天芒格拉有神通了，那就很简单了。就是，既然我想去也可以。如果甚至有一种神通是佛陀的那种神通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好，哦，你们看到我在吉祥尊者在这里跟你讲法哦，其实我人已经在那边了，人在喜马拉雅山在那边托钵啦什么啦。但是你看到，诶，有一个人在跟你讲法啊，这是什么自由啊？这个自由太好了。佛陀有没有这个自由？有，佛陀可以让他一个佛在这个倒立天倒钉上那边讲法啊，你听到他在讲法哦。倒立天他在讲法，佛陀在讲法，但是呢，他在人间托钵了，啊，他可以 program 另外做另外一个在那边，好像做 video 一样，把自己像现在有类似的了。你看，你把你的自己的要讲的东西，你 video 起来啊，录音起来啊，过后呢，啊，你就放给人家看，然后你人就可以走掉，对吧？对啊。但是那个 video 人家知道那是 video，不会感觉到真实，但是佛陀可以让一个完完全全的真实的佛。就是人家看到就是一个真实的佛，就在天上讲经说法，但是呢，他真正来讲，他还在这里吃，啊，在吃饭了。所以这是另一种自由。我在读到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叹，哇，这多自由啊！如果我有这种能力，多自由啊！是不是？你看梵天芒格拉要出门的时候，会想到，哎呦，这个东西你们管理还处理得了这件事吗？僧团呢，这个事情会不会能不能帮我接手？这个道场的管理啊，这个土地东西做到一半，就是我们这个土地，哎呀，做到一半还没有了，有时都会有这个牵挂。那做领袖有领袖的不自由，做老师、做导师有导师的不自由，因为这是一种责任嘛，对不对？可是心要自由了，那心是不要去挂碍了哦，心是不要挂碍，这点我基本上都能够做到，但是还是一个责任呢，责任也让我们不自由，对不对？啊，但是你可以用一个自由的心去完成那个责任，还是可以的。是，反正你不要苦恼就好了嘛，开开心心的去做。但是你还是那个责任，你还是绑着你，对吧？你还是那个绳子，还是绑着你。虽然是你可以不要去苦恼，你知道这是救你的、保护你的，你不苦恼啊，绑着你，你很感谢他，因为有这个绑着你，你就不会跌倒，你就不会摔下去。那么你就会感觉，但是还是你还是不能自由啊。可是你到了山顶，或者是你能够飞了啊，那就自由了嘛。你连这个绑都不需要绑了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呀，如果有这种能力，多自由，对吧？所以这个是一点。所以呢，一种是能力的自由。所以我们学佛的呢，我们寻求的是什么？我们寻求的是自由。因为自由给我们真的是给我们很真正的快乐，但是我们要真正的自由。第一种自由，让自己不受伤，让自己有一种不受伤的能力。什么情形我都不受伤，我就很自由了。我要去哪里我都不怕，谁要怎么对待我，我就是不会给你受伤，伤害我。你可以伤害我的身体，但是你不能伤害我的心。啊，这个就是很好，不挂碍，不束缚。第二呢，开发自己的能力，不只是不受伤而已，是不是？我想要进入哪一种新的境界，我可以进入。就像有钱的人随时想穿哪一种衣服，就穿哪一种衣服，是这样子啊。那享有舍利弗尊者所赞叹的那种照亮整个森林的那种自由，那种性的力量。所以它关系到你对事物的认知和对因缘的掌握。对事物的认知，这是知识，你要懂。但是懂，你还要掌握那个因缘，就像你，比如说你懂怎么踢球，对吧？你看那个球怎么踢，哇，我知道怎么踢，这样子踢，这样子倒挂金钩，这样子叫什么？但是你知道，至少你知道应该怎么踢的，这是第一点。但是你下了球场，你会不会踢？未必会踢，对吧？以前我们那个时候，马拉多纳啦、比利啦，哇，他们很会踢，但是我们看了就学，上了球场我们不容易学，因为掌握什么因缘？掌握你自己的脚，和你的用你这个脚去掌握那个球，啊，那个因缘你要掌握。所以呢，你要有自由呢，你要明白自由的原理在哪里。连自由的原理都不懂的人呢，还是找不到自由的。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人去追求自由，其实他成了奴隶，他不断的去追求，放纵自己，放纵到完过后呢，他还是觉得不自由。啊，最近有一个写 application 的，写这些 application 写程式的一个人，突然间写了一个程式，什么程式，一个游戏吧，还是什么 3D 游戏之类的，哇，很红，一下子就成了亿万富翁，上十亿美元的那个资产。哦，突然间放纵了，要玩啊，要什么都可以，要做什么都可以。可是呢，后来他讲，这是最不快乐的。他讲，我放了，我要什么都做到的时候呢，已经觉得生命都没有什么东西。以前穷的时候呢，就会奋斗，他有一种奋斗的心，感觉到生命还有一种冲劲，还有一种要完成什么样子。等到你全部钱都有的时候呢，就是玩放纵的时候都没有那个感觉，上就是放，就是腐败。后来他醒觉，他觉得这是空洞的，他很快就醒觉了，一两年内他就醒觉，这是很空洞。所以这是一点，因为他不懂快乐的因是什么，他以为有了钱放纵自己就是快乐，等他得到钱得到放纵的时候呢，他发现心还是很空虚。而且每个人来跟你接触也是为了你的钱，你都不知道谁是真谁是假。你穷的时候呢，你还可能可以知道，哎，这个是我的真心的朋友。等你有钱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谁对你真心，谁对你不真心。所以那个时候呢，啊，那个时候呢，他就是，因为他不懂，他以为那个东西带给他快乐。当然钱也重要，没有说钱不重要，只是说它只是一个因素，你要如实的看到它，而不是把它过度的放大它的作用。真正来讲还是我们内心，所以你明白，所以你要明白到自由的原理，你要明白到怎么样去达到那个自由啊，掌握相关因缘。像比如说井底的蛙，井里面的蛙，他不知道有海，他就没有办法知道找到自由了吗？他以为他自由，但是他就在那个他有限的自由里面转啊。当他知道有一个跑出那个井以外，哎，原来有还有大海，那么呢，他就不一样的想法了。哦，还有这个天空不是那么小的，天空还更大的，他就知道了。哦，所以不知道就没有能力啊，知道也要开发那个能力。好，最后我们再讲到最高的自由，摆脱了生灭因缘，证入不生不灭啊，这是真正的自由。只要我们还在生灭因缘里，你就被这个生灭的因缘套着，你就被这个无常的法则套着，你还在这个因果的规律里套着，那么过去的业还是要成熟。所以到了他们成佛成阿罗汉过后，只要他还活着，他还没有证入这个涅槃，那么呢还有这个色身，那么呢过去的业还要成熟，所以佛陀还会背痛，目犍连尊者还会被人家伤害。为什么？因为他的业也要成熟，因为他还在这个生命的规律里面，但是他的心已经跳出来了，他的心已经不再受伤了，所以这个心是自由的，心是自由的，但是身体呢还在限制住，所以那个业还要在这个身体成熟啊。但是呢，等到他摆脱了这个生命，证入了这个蕴波涅槃，看到巴拉尼巴那，就是说那一次他死后，他就不再投生的时候呢，啊，那个是不生不灭了，那这是真正的自由。这是关系到自由的解说。Okay. 所以这个题目呢，基本上就是给你尽情发挥，你懂多少你就讲多少啊，就是这样子。没有所谓的应该这样答还是那样答，就是看你懂多少你就答。好，第十一题。什么是进的时候，什么是退的时候，如何知道，如何判断啊？这个怎么样的回答都有的啊，这个怎么进怎么退，你们知道吗？什么时候是我们进的时候，什么时候是退的时候？ When is the time to proceed? When is the time to retreat? Withdraw your steps。我们先掌握它的大原理，然后我们不要掉进细节里面，先讲它的大原理。大原理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其实很简单哦。有好处的时候，如果进有好处就是进，如果退有好处就是退，是不是这样子？ 很简单而已，它的原理很简单。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哦，听起来很简单，很多人活不出来。有踏多一步，我有好处，我就踏多一步；如果我退一步有好处，那我就退一步，就是这么简单，对吧？进没有好处，我要进吗？退没有好处，我要退吗？啊，很多人的回答是很轻松，三叶成熟的时候我就进，二叶成熟的时候我就退，不一定。很简单，假使说现在恶业成熟的时候是让你一直，你的恶业成熟就好像滑坡这样子，从上面一直滑下来，那你恶业成熟了，我更加要退，那你就滑到谷底了，不对啊，不对。如果是滑下来的时候恶业成熟，那我就跳了嘛，跳让我怎样能够不退，那个就是对的方法，对不对？不要滑坡嘛。这不是说好的时候就进，不好就退，这是错误的想法。简单讲的就是，进有好处我就进，退有好处我就退，或者是进伤害比较少我就进。也许后面也是，有些时候我们在生命的某一种处境呢，进退都不对的，进也是倒霉，退也是倒霉的，有这样子的生命经验的，左右都不对的，怎么样做的你都惨的，你怎么说怎么做都不对，那那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选一个比较不糟的，对吧？比较不糟糕的，就是这样而已，就是？左边是蚂蚁窝，右边是蜜蜂窝，然后呢，然后你站着也不对，站着它是涌向你。我有试过一个这样的情验，在森林里面，突然间发现了自己四周围都是蚂蚁，踩还是不踩？因为如果我站在那边不动，他攻上来的时候呢，我会给他咬到，我马上就已经判断到，我停着呢，我迟早还是会把他压死，对吧？我跌下来的时候是把他们压死，真的，踩左边也不对，踩右边也不对，前也不对，退也不对，不动也不对。结果呢，就是找比较少蚂蚁的地方跳过去，我不是要踩死他的，我就跳过去，快快的逃跑了，只能这样子。因为生命里面真的是有这种处境，很苦的，这个就是苦海。苦海有时就是没有答案的，我可以告诉你，有些时候你走在一个处境，就是怎么样都是死路一条，那就是死得漂亮一点，就是这样。真的，哦，所以呢，那么如果有些时候呢，前也是对，后也是退，退也是对，你走过来这边也是好好，人家对你最好；走过去也都是好的，到处都是好的。你走到哪里，人家都对你好。那你怎么办？那找最好的咯，这是不用说的嘛，对不对？当然是这样子嘛。但是在任何一种处境里面，你能够让自己发挥到最好、最有力，那就是最好了。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这个思维是什么思维呢？其实还是变机的思维。当我们把握变机的时候的 change opportunity 的时候呢，其实呢，在心里面，当我们讲到变机，我们的心里面呢，都是有考量到 options 可能性。你心里面有多少个 options，有多少种可能性，有多少个选项，那么就在选项里面找一个最好或者最不糟的，就是这样。当你习惯了这样子的训练过后呢，你会发现到呢，你的生活里面呢，情绪不会乱掉你的脚步。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给情绪弄坏我们的脚步，让我们明明这个明明是不好的，但是我就踩下去，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能够做出有智慧的判断跟决定。但是如果你习惯了这种学法的训练，不会让你变成机器人的，不会，也不会让你麻木的，你还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只是呢，你的感情不会乱来，不会泛滥。你会很清楚的知道，我要好的，我做的东西，我喜欢的东西，我要做的东西，必须是让我的生命更好的，就这样。所以，这个是进退之道。那简单讲，换成一句简单的话呢，就是常常跟你们说的，一动一静之中，都要让一切变得更好。或者是更不糟， 再重复一次，一动一静之中，让一切变得更好或更不糟。这个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了。那有些人讲，哎，这个好像不是佛陀教的哦，这是吉祥尊者讲的哦。你去看佛陀一辈子，佛陀一辈子都在讲这一句话，他一辈子都是活出这么一句话。我可以告诉你，很简单。你看，当舍利弗尊者教一个人，教到他上梵天就停了，好不好？你说教一个人教到他成为梵天神，好不好？肯定是好事。佛陀讲不好。佛陀这个舍利弗尊者，这个人是有条件证悟出果的，他有这个条件，但是你只讲到他成了梵天神，整到他入禅定，但是你没有讲到他解脱。你应该讲四圣谛的法给他听，讲到他能够解脱，因为他有条件解脱，你就要讲到他解脱，就是还有更好，你就不要停在那边。佛陀是这么教的啊。但是有些人呢，佛陀怎么教？像这个《上生经》西格罗瓦大苏大，或者是有些佛陀只是讲讲了，希望他累积一些功德，未来他能够投身好一点，就跟他结个好缘。为什么？因为在这种处境之下呢，他当时的情形就是要教他怎么做一个更好的人。你要教他怎么做一个更好的人，讲论理，而不是去跟他讲这个怎么了生脱死，他不能呢，他只能到那个层次。那有些人他是爱恋他的王位的，你跟他讲不行，你要来出家，不要做国王了，有什么好做国王，有什么好，是不是？真的。但是呢，他不行啊，他就是要做国王啊，对不对？如果他那个是出家的料子的话，那很简单，我把寻法尊者的那个傻子阿呆给他看，他看了傻子阿呆，我跟你讲，真正有智慧的人呢，或者是有条件出家，或者有那种出家潜质的人呢，他看了那个傻子阿呆过后呢，我跟你讲，什么心都不想的了，就是要出家了。为什么啊？因为写得非常的好，就是说，跟你让你世间让你去处理这些没有什么东西的。但是不行啊，不是每一个人看了傻子阿呆会有启发性的。有些人一看了过后呢，他讲哇，寻法尊者干什么的嘛，把爱情讲的这个样子。真的，寻法尊者把爱情讲的没什么价值，你知道吗？爱情就只是这样而已嘛，是不是？当你老了看他牙齿掉了什么什么什么，那一堆话讲下去过后，没有多少个人可以谈恋爱，对吧？就全部做和尚。但是不会全部人都会这样子。有些人嘛，他还是要有一些的，他的生命历程还是要经过某一些。那我们就怎么办？我们讲好了好了，你要谈恋爱嘛？哦啊，就像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这个替做这个基金会的，我说好了好了，你还要舞蹈啊？那你就既然你们要跳舞的，就是用替他跳舞来替佛教做一些事，做一些慈善啊，这样子啊，那么就给他们结引，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佛都会去跟人家讲啊，妻子有几种，有七种妻子啊，有一些妻子像妈妈，怎么讲？其实佛陀是。没有直接教人家做妻子啦，但是间接的更让他知道你要选择，还问你要现在是你是做哪一件，你是哪一种妻子，哪个妻子就不好意思了，我这二妻不好，那我应该要做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妻子啊。然后其实呢，佛陀是间接让人家那个家庭关系不要搞得那么黑，佛陀没有叫人家去过家庭生活，但是如果你已经在家庭生活里面了，那就不要这么黑。那你讲为什么佛陀你不讲叫他了生脱死？因缘不是这样吗？所以那种情形呢，就是让他的生命更好。你做一个国王，就让你做一个更好的国王；做妻子的，你做一个更好的妻子。佛陀是这样，所以你真正了解佛陀一辈子都是这样子生活的，他一辈子都是这么教人的。所以我们就用一个现代化的话语言讲出来，讲。一动一静之中，让一切变得更好而更不糟。啊，像比如说我们讲来什么借什么，是不是？这个有佛陀有没有讲来什么借什么？有，这只是比较好讲。其实这句话还要解释的。如果不解释的话呢，人家讲啊，好了，那人家的老婆找上我了，那来什么借什么？这不对啊，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这句话要解释的，你明白吗？其实佛教里面很多言语都要解释的。像比如说在法句经里面佛讲杀掉父亲杀掉母亲，你不要再轮回了，那你讲哇，我就杀我父亲杀我母亲，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生生世世让你轮回的那些你真正的父母 就是让你父母让我们投身，对不对？但是真正让我们投身的那个父母是我们的无名贪爱，所以就是这些东西让我们一直在投身，所以这个我们要杀掉它。因为为什么啊？有些时候那些人就是一直满脑子要杀掉他的敌人。佛陀告诉你，你真正要杀掉的敌人是你内心的让你苦的那个因，那个你要杀掉，是这样子的表达。所以那个当然要解释，所以每一个翻译喇嘛巴达的人翻译到这个萨夫萨姆的都不敢这样子翻译，都一定要挂糊讲一下这个指的是什么，不然的话人家回去萨夫萨姆你就惨，那你就造恶业，对不对？所以一样的，我们讲的来什么借什么是一个给你很容易朗朗上口的一句话，但是还要解释。那个解释就是其实呢，就是如理作意，什么不好的东西来你要起善心，什么不好的东西来你要起善心，好的东西来你也不要飘起来，也要起善心，那都不要有一个我，这个叫来什么就什么。第一，来到你受戒到你不受伤；第二，戒到最有善法，最强的慈悲，最强的智慧去回应，这个来什么就什么。所以是这样子的哦。所以我们是有些时候讲法的时候是用一些现代化的语言，让大家很容易进入，明白吗？啊，是这样子的，所以都要解释的。所以这些跟大家讲的这些话呢，都有佛陀教法的根据，肯定有根据。我们讲的法的领导学，整套领导学都是来自佛陀的，不是我们自创的，没有人有这么厉害自创法的领导学。坦白讲一句，真的，每一个原理都有佛陀的那个生平、他的经历、他的教法作为根据的。哦，这个有机会我们可以科学性的解答一下法的领导学原理在哪里。它有它的科学原理，每一道原则、每一道法则都有它的原理，所以我们不敢自创法，有佛陀在，佛陀的教法在世，我们是不会自创法的。这点要明白一点。好，那么呢再讲继续。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进跟退呢，你要清楚你的选项，对比它的利益还有代价。有些时候呢，很多人做选择只是知道这个我要最好的，所以你看到那些做什么事情都要最好的那些领导人呢，很差的，发挥不了的。为什么呢？他只要最好，他不管什么代价。所以有些时候呢，为了他坚持他的最好，他坚持他的最好，吵架了啊。所以那些强者跟强者之间呢，有些时候不能够互相包容。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是最好，我就坚持；你认为最好，我就坚持。这种坚持的料子呢，根本没有资格做领导的。做领导的人呢，他要不只是懂得那个利益所在，也要懂得代价。有些时候第一好未必是最好，有些时候第二好会比较好，因为那个代价，你要知道东西的代价在哪里，对吧？代价在哪里？真的，所以你要对比利益跟代价，然后呢，你就知道怎么去选择进跟退。好，还有一样呢，就是当你这样子听到这样的解释的时候呢，解释哇，这么长，你讲惨了，我这样子学法的话呢，我的生命就很难过了，因为我做一个进跟退，我要想这么多，我才能进退。不是的，其实呢，当你在学习它的原理的时候呢，它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当你真正在使用的时候呢，它是 projection， 你的心就这样子，马上你就知道，这样子下去这不对的，这样子下去这是死路一条，这样子下去这是很没有效率，你是马上知道的。只是在说时迟，那时快，明白吗？有没有看过武侠小说？说时迟那时快，解释他的招数的时候呢已经很慢了，当然那个什么剑一剑射跳过去跳过来，等你读完过后呢，那个架已经打完了。是说时迟那时快，真的，我们现在解释是要给你明白它的原理而已，当你真正实践出来的时候不可能是这样子啊，你就是哦，那你就知道应该怎么问，哎，就这样子做，对吧？就像爬楼梯一样，马上你就知道应该向左向右要做什么，你知道。现在我跟你讲，现在你好，你要在3天之内你要抵达印度菩提迦耶， 那其实你都不用想太多的，你马上你就会想到你还要去解去了解那个船是怎么走的，它怎么运行，多慢，用多少速度，飞机你不用去想的，马上你知道，哦，这个三天之内要达到菩提迦耶，那我肯定就是要飞机了，那么就是飞机了，然后呢看马上就上网上看一下机票有多少种航班，然后怎样能够在三天内达到，很简单而已，是不是？可是解释的时候要不要解释？要啊。三轮车能吗？啊，不能，因为三轮车多少啊？火车能吗？啊，火车那边要过海的，没有火车道不行。就是这样子一道一道来研究，但是真正你实践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的，所以是 projection。所以如果你划线走路呢，你其实是很难活出来的。嗯，你是要 project 出来啊，你的心就是对那个因缘有一种了解，其实马上你 project 出来啊，你就知道答案是在哪里。但是那个原理要之前就要消化。平时你就要训练出那个智慧，让你自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决策能力，这样子的决策智慧，当它成了你的性格中的一部分的时候呢，当你实用的时候呢，是不用想象多的。所以有人去问佛陀，他们去问佛陀啊，就是你呢，佛陀啊，如果是我讲话呢，你会不会讲让人家不开心的话？因为他其实他已经准备了，如果说你会讲让人家不开心的话，哎，那你是没有什么好料子，是佛陀了，成了佛还要讲人家不开心的话，如果讲你不讲，那也不对，讲也不对，他就总之就是你讲不讲他都要抓你错。但是呢，佛陀怎么回答？佛陀说呢，讲话呢要看条件，不一定。哦，他就完了，他的答案是不一定，还不是 A 跟 B。他给佛陀 AB 选择嘛 ，A 还是 B？ 你跟我讲，佛陀讲不一定，那就不是 A 跟 B 了嘛。佛陀讲，第一我会讲对的话，而且我会讲有利益的话，就对的有利益。当然佛陀有六个选项了，我们就跳过去。佛陀最终的结果就是讲对有利益，而且呢我会找对时间去讲，就是 timely。啊，这个很厉害。所以这个人很震撼的，哇！佛陀，你怎么达到这样好？我要套佛陀套不住。然后他就讲，佛陀，你是不是人家要来问你之前呢，你就准备全部答案都准备好好了，想好好了。然后佛陀就问他，你懂那个马车吗？那个 chariot， 那个哪一个是轮子？你懂不懂轮啊？哪一个是那个什么？那马车的很多部分的嘛，啊，那个这个轮啊，这个是轴啦，啊，这个是什么啦，啊？都有的。还有那个是座位啊，当人家问你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的时候，你需要不需要去准备去想我要怎么回答啊？不用啊，这个我都知道了，他问我就讲啊。然后佛陀说，世间的一切 elements， 一切的元素我都精通了，通达了，所以呢基本上是不用准备的。你问我什么东西，你问如来什么东西，如来是马上答你的。其实呢，你要了解这个自然界的一切呢，你要了解自然界一切的 elements。所以为什么在我们佛陀教的观禅里面要看到这些 elements， 这些 elements 很重要，很多人不懂，看得这样多做什么？很重要，等到以后你自己看得透彻，你就会明白。我们了解这些 elements 的时候呢，你会知道它的特征，它的作用功能，它的显现，它的俊因。那基本上就是你懂这个因果法则，你懂每一样事情的因果过后呢，那人家问你什么问题呢，基本上你是不容易倒的，怎么问我都能够回答你啊！当然这不是我了，这是佛陀啊。佛陀了解了世间所有的 elements， 所有的这些单位，所有的法，所有的元素，所以这是一切的法啊，它的现象，它的作用，它的显现，它的俊因，这些都掌握了过后呢，什么问题佛陀都可以回答了。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学法就是开始的时候当然是一道一道学，但是呢学了过后呢你就要活用了啊，活用到有一天呢你的反应呢是 spontaneous， 是自然的，是很自然的显现的，不需要去很辛苦去纠结去想了一大堆才能够拿出答案，不会，不要担心，你会通达了所有的复杂，而且心还是单纯，这样子呢我们学佛呢学法呢才能够有真正的味道，它那个力量才会出来哦。好，所以不要担心哦。如何知道？如何判断？如何知道？刚才我们讲了如何知道什么是进的时候，什么是退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如实自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如实自见，就是如实用智慧去看清，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是一路上佛陀引导我们，都是用这个智慧，如实看清生命的现象、概念也好，究竟法也好，就是要如实自见。你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是什么，你就知道怎么做，你就会判断。如实自见。那么怎样如实自见？什么东西阻碍我们如实自见啊？那就很大的课题了。我们的我慢啊，我们的情绪啊，我们对感受的执着啊，这些都阻碍我们如实自见。所有的烦恼都阻碍我们如实自见，所有的牵挂、所有的贪求、嗔恨、疑痴都阻碍我们如实自见，我们的我阻碍我们如实自见。所以你这样明白了，你就知道以后每一次你要如实自见，发现，诶，不对，我的情绪不对了，那现在我不能相信自己，为什么？情绪怎么能如实自见？那我就不能，这个是阻碍我如实自见，阻碍我发挥智慧，阻碍我知道进跟退，那我就不要了，不要动，情绪来，不能说话，不能动，不能反应，不能什么都不要干。好，等到你能够如实自见的时候呢，你才去决策，才去选择，才去进，才去退。如实自见。什么东西让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我。有一个我，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如实自见。放掉那个我，就比较容易如实自见。我见我执我慢。当然也有人讲，佛陀哪里有讲放下我？禅定芒格拉讲放下我。我们讲的放下你虚幻的我，你执取的我，佛都是讲无我，无我不可执着，所以你还执着那个我的概念，那这个就放掉它，放一点就少一点私心，是这样的意思，这些都是以法佛陀的教法为根据的，只是用现代的语言来表达，好，什么是合作的时候，什么是分头奋斗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讲种种的解释，但是不够科学。有很多很好的解释，就是我们大家有的人讲有利益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怎么样有些人这个也对了，简单讲呢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时候，就是合作的时候，一加一小过二那就不要合作了，明白这个道理吗？两个人在一起他达到的结果是多过他单独和他单独，那个就是合作好，对吧？如果合作本来你做一块蛋糕我做一个蛋糕，然后呢我们各有一个蛋糕，你有一个蛋糕我有一个蛋糕，那么呢两个蛋糕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两个蛋糕，现在我们合作一起做蛋糕，做出来的蛋糕比我们两个蛋糕还要小，那你要合作做蛋糕吗？不要嘛，对不对？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整体的还可以吃得多一点，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跟我配合在一起做，用同大家一起合作，你搓粉啊，我烧柴啦、什么，然后呢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材料，甚至能够做出更好的，它那个蒸发的更好的效果，那么呢那我们就合作一起做蛋糕，是这样子的。所以一加一大于二是合作的时候，一加一小过二那就是分头各做各的了。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修禅也是一样嘛，你看啊，我们如果是一个很好的同修，很合作的，很勤奋的，很守纪律的，那我们大家坐在一起打坐其实是好的你坐的时候他不胡思乱想，你也不敢胡思乱想，大家不好我们不可以偷懒，在房里你可能爱睡觉躺下去，现在不好，人家都用功，这样子你就不好，那他也看到你用功他也不好意思，所以大家就整份起来就更有共修的力量，那我们就共修。但有些时候不行，有些人他就是他初学者嘛，或者是什么，他就坐下来，等下起来，又等一下又嗨，等一下又脚又伸直，等一下又什么很多小动作，那个时候怎么办？那就给他了。他而且等一下要看书，等一下拉你说话，那就算了，把他放一边了，你自己去读修。那对他也好啊，他没有一个对象陪他乱，他也乱不起来，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巴掌才拍得响，那就分头合作。分头，所以未来呢，主席大呢，我真的是希望呢，我们后面的土地处理好以后呢，就是一个地方是给那些要说话的，那我不反对，你太苦了嘛，你不说话等一下发疯了不好，那就给你一个地方说话 能够大家一起说话，说说话，讨论，一边学法，一边然后能够讨论佛法，一天打坐两支香、三支香啊，这就可以了。那一些人呢是比较严肃的，但是也不要严肃到完全禁语啊，那么呢就给他另一个区域。那有些人是完全不想见人的，完全关起门来的不想见人。好，那我就给你一个闭关啊，闭关像我们后面那个金字塔的那个房，以后啊谁要闭关的也可以。你看那个房还有一个洞，旁边那个洞还可以把刚刚好一个钵可以塞进去，所以有人家跟你托钵还可以给你塞啊，但是你要有那个福报了，要有人愿意给你做这个事啊。如果没有人，你没有那个福报也是不可遇不可求。是不是？如果有那个福报，你平时有服务、有补别人、支持别人修行，那尤其你要的时候，你的同修愿意那给你送饭、给你拿饭，那是你的福报了。当然，你也要有那个功德去承受那个福报。有些人有那个福报，但是他没有那个美德去承受。比如说，很挑剔食物的人，对吧？你的同修跟你拿食物，你就很挑剔。哎呀，这个我不爱吃，这么拿的我不爱吃的，你天天吃饭的时候都起烦恼。那有人要帮你拿饭，但是你承担不起，因为你挑剔食物，那你也不能够有这种福报，不能承担这种福报，对不对？好，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你要这样子来了解，你要有那个承担，好。那么呢，怎么样知道呢？跟刚上面的原理一样，放下我，如实知见事实，你就会知道。对比一下你的选项。通常我们在知道的时候要有一个选项，我有选择吗？我有没有多少种选择啊？如果有那就好。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是很简单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它离不开因果的智慧。还是因果合作，它能产生那个果吗？我这么做，我这样子合作是一种因。分开分头奋斗也是一种因，我这样子的因会带来什么结果？你自己去判断，在你的处境，这样的因能产生那个结果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让结果更好，而不是更或者更不糟。所以，如果你的结果是错的，那就不要了。所以简单讲就是因果。我们学佛就是想要更好的果，不要更差的果。简单讲就是这么样。所以这一切的学法啦，一些的原理啦，学心的奥妙啦，学自然界的法则啦，学心的那个原理啦，这一切都是希望有更好的果，然后其实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因上做得更好。所以回归你，如果能够明白这个整个概念，贯穿我们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答案都离不开这个因果法则。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在考因果，所有的答案也就是要看你对因果的掌握有多少。你明白这个因果的话，你就看你来讨论合作啦，讨论分头啦，讨论进啦，讨论退啦，讨论时势造英雄，讨论英雄造时势，你离不开这个因果。只是有些比较圆面、比较全面一点的，我们还讲因缘，还有缘因和缘的条件，这种条件因一定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缘就不一定。善恶，我们如果用如理作义，我们有智慧，我们转我们的心，我们能够让好的跟不好的都让它带给我好的结果，都让它帮助我升起好的因，是这样子，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贯穿所有的其实都是因果。所以我们知道一加一大于二，是因为知道这种情形之下，这个一加一这两个因加在一起，它的果会比较大，那我们就合作。然后我们另一种情形，我们知道这两个因加在一起，它的果就不会好的，不会好的，不会更好，那我们就不要合作就是这样子所以很容易解决的。好。那针对这一个呢，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它有很大的实用价值。这种智慧在我们修行很有实用价值。像比如说，在这个众部里面有一部经，我忘了那个经的名字。佛陀就讲，你们应该选择怎么样，选择在哪里修。那他们就讲，是我，佛陀就教他们，佛陀教弟子们。 你在一个地方，人家给你最好的恭敬，给你好吃好住，但是你修行不上，住还是不住？那就不要了。如果在一个地方，人家给你吃好不好住不好，但是呢，你修行上，住不住？住。如果在一个地方，人家给你又给你好吃也好住也好照顾也好，又修行又上，那更加要住，对吧？很简单。那这个原理来自哪里呢？也是因果，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的果是什么。我们出家我们要的果是什么？我们要的果是好吃好住吗？如果我们要好吃好住，用不着来出家了，我们索性在过世俗生活还更容易掌握到自己的好吃好住，至少大多数人是如此，至少在现代社会里面是如此。那我们清楚我们要的果是了生脱死，跳出轮回，不要再受苦。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你就知道你要的果，你很清楚你要的果是什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你就回到来你的因是什么。因就是做有效率的奋斗，当我有效率的奋斗，我就会得到好的果，解脱的果，清净的果，了生脱死的果。所以我要那个果，我就回到来我要找什么因。我的因是我要有效率的奋斗。好，现在也有人是这样子的，我要的果就是我要快快的多久有了一年啦、两年啦，我就要正果，要怎么样，是那个果是对的，但是呢因果又没搞对了。因，你的因有没有做对？因有没有做对？所以有些地方你讲哦，我修行不上了，我没有上，我就要跑了，也对。如果是你在这里不能够做有效率的奋斗，那你真的要跑。但是如果你的有效率的奋斗已经在做最有效率的奋斗了，但是呢还没有成就，那没办法啊，是不是？所以判断不是说有些人讲对啊，以果来判断，这也对的，我们做事情也要判断那个果的，没有结果的事情我们不做。但是如果那个结果没这么快来呢，比如说你种榴莲它就是要一点时间，是不是？那你怎么办？那你其实呢，你其实不能想那个的。我们要对的果，但是呢我们要确保我是做对的因，我的因是有效率的。那你就问你自己，我在这里这样情形，我是不是最有效率？如果你觉得你最有效率，那就好。最有效率那就好。也有一些判断呢，禅修者他的判断是以舒服为判断，好像啊，我现在很舒服，很舒服啊，这是最好。但是有些人舒服了很久，都没有修上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以舒服为他要的那个判断，还这样子就觉得自己的因是对的，不一定哦。当然修禅呢，修定力呢，是定是会给我们舒服的，但是呢有些时候也不对，就是你要专注的久。比如说你要专注，你要坐在那边，有些人坐在那边他不要专注呼吸他就很舒服，他不要专注呼吸他很舒服，他就以为这是打坐的方法，可是舒服了很久他的定力没有上，禅相也没有出来，因为他错误的理解。如果我们知道哦，我要的是定力要去升起，定力要升起呢，就是要用一个清净的心长时间在稳定的目标上安住啊。寻法尊者特别提醒我说要讲清净的心，因为有些人用污染的心去强迫自己在长时间稳定的目标上安住，哇，他这样子一逼出问题。所以其实都应该要懂的，就是呢本来呢跟你说长时间安住，真正能够长时间安住都是要用清净心的，不清净心你就会紧的，你就不能长时间了啊。但是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不提醒大家呢，等一下你又忘了，你就逼自己长时间专注，但是你不清净，你有压力有贪求，那也不行。那你用清净心长时间在稳定的目标上安住，当你这样子一安住，定力就来。所以你要问你自己，我有没有能不能在因上努力，我能不能在因上做对，我能不能在因上做得最有效率啊？如果可以啊，那就是对的方法，那就是对的方法，那就是你在这里做对了。但是呢当然有些时候也会给你试试看，比如说我们的弟子有些人有很有压力的很紧张的环境，有些时候真的有帮助。像我们送你去这个喜马拉雅山修行， 我昨天就得到报告，就前天得到报告，就是有地址，就是因为能够在喜马拉雅山修行，就是看着那个雪山一片，看岛上太阳每一天都是很美的日出，只要没有乌云，哇，每天都是太阳这样升起，后来感觉特别的清凉，什么压力都没有，你的心是那么的开阔，啊，突然间就在那边最有效率的奋斗。所以，如果可以，那也是很好的，啊！你有这样的情况，你能够在喜马拉雅山修行，能够最有效率的奋斗，那是很好。现在我们也是在筹办这海边的道场，在这个斯里兰卡。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找到一个海边的道场，有些人是要看大海的，啊，是不是？真的是累了，很有压力的，去泡泡海水，浮在海上，浮在水上一阵子，等下回来就什么压力都没有，这也是一个条件啊！如果你能够，你那个因能够努力，那就对了。是不是？但也有一种情形的是，我们的心，我们转心就可以了。比如说，有人在你的隔壁讲话，你的转心，你不要去听他，其实就不干扰的。环境就是那么好，是不是？有些人他去到一个地方，一开始去他就哇，这个天堂，环境那么好，树那么美，空气那么的新鲜，啊，天堂，就是说那个环境适合他，食物又那么好，也适合他，老师又那么好，又很适合他。但是后来就变成不适合他了。是什么原因？突然间呢，他就是觉得看这个同修不顺眼了。为什么这个同修看着同修不顺眼了？突然间整个山河变色，这个世界变得不再美好，或者刚好有一两个人给他找一点麻烦，他这个世界不再美好。突然间他就感觉不到这个世界是好的，他就不快乐起来。是不是环境不适合他？那要很清楚的分析，这个不是环境不适合，也不是导师不适合，是自己的不如理作意，让到那个环境变成好像不适合。是因为我们用错误的心态、错误的眼光去面对生命的现象，啊，那就不适合了。所以这种情形怎么办？那你知道，不是换道场的事，也不是换师傅的事。有些人总是手指往外指，做什么不对就是人家不对，什么不对，修行不上就是师傅不对，这个师傅不够好。那个导师不够好，那个同修不够好，环境不够好，那不对，这种情形就不是环境，啊，那种情形呢，就是，可能我的心不如理作意了，啊，也有一些人他讲，哎，不对，最初他见到师父，哇，很好，很开心，第一天见到师父嘛，都是师父只是讲好话，因为见到你第一天一定是给你们大的，就是，啊，但是呢，你当你做了我的学生过后，特别是出家弟子过后，你说了。如果你做错，我不讲你可以吗？不可能，对吧？如果一个师父是不纠正学生的错误的，他已经没有执行师父的任务。师父的任务就是告诉你，你错在哪里，不要错。简单讲，师父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大家不知道师父的意思是什么的话呢，那以后呢，我就请你不要叫师父了，你就叫做纠错者、纠正错误者啊，你可师父纠错者。请告诉我纠错者啊！你叫我纠错者，我会更高兴。Mistake corrector，but mistake corrector，please teach me this mistake corrector. Unless you remember, the teacher is meant to correct mistake. 不然的话呢？你们叫师傅，你以为师傅是给你开开心心的对你笑的，然后呢，做错事情也包，你什么事情都跟你笑笑的，做错事情也跟你说没关系的，那就不是师傅了嘛。所以记得，师父就是 mistake corrector，师父就是纠错者，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以后你带着这样的心来，啊，就不会了。师父纠正我的错误，应该很高兴。佛陀在《法句经》里面讲，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如果遇到有一个人能够纠正你的错误，你紧紧的跟着他，就像一个跟着一个指出宝藏在哪里的人。You find someone who can correct your mistake, point out where what is the mistake, where is the mistake。Follow him or her, like as you follow the person who point out where the treasure is. 明白吗？佛陀是这么教我们的。所以呢，如果你这样子想呢，你就不会想，哎呀，你看这师父不适合我了，因为他告诉我错在哪里。不对，师父如果能，那个师父不能够告诉你你错在哪里，那个才你要担心一下，我错的我都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但是，如果你遇到的师父能够很准确的告诉你你错在哪里呢？那你要谢谢他，那你就跟着他。 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很多人带着很多创伤而来的时候呢，他其实只是需要师父是一个安慰者。那好了好了，也对，嗯，但是呢，如果你叫了我两次安慰者，你总要叫我一次纠错者，对吧？对吧？我可以做你两次安慰者，但是两次安慰过后呢，总要纠正一点。只是安慰而不纠正呢，那不对呀，是不是你的身体有伤口？我就是天天跟你这样，那个棉花给你摸摸一下，这样子。但是呢，你伤口不好啊。以前我车祸的时候呢，我去到那医院，有一根，有个，有好几根，那是很温柔的。哦，天天跟我这样子摸一下，这很久都不好啊，伤口不好。突然间有一个，还不跟我不客气的，就是看我那边伤口那边有死皮，你知道吗？那么会洗伤口的人都知道，死皮要跟它割掉的，死皮不割掉，那个伤口不长的。不会复合的，啊！突然间有一个，他就拿刀了，一个刀，小刀片，给我割掉那个死皮，还有留一点点血。我就问他：“哎呦，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呢？其他的那时候好好的，这么温柔，你又这样子给我流血。”他讲：“你不懂，这个才会伤口才会好。”果然是，把我的死皮割掉了过后呢，那个就是那个那让我痛的那个那让我好起来，那个给我万般温柔的呢，也不行，真的不行。所以后来我就知道啊，真正帮我到好的，其实呢不一定是天天给你温柔、给你舒服，是给你痛一点点，可是你就会好起来。所以你要这样子判断，你要知道什么是因带来什么果。你因果没理清楚，你只是认为安慰我的就是让我好果的因，那就不对了。不一定是每天安慰，有些时候师父要扮演安慰的角色，但是不可以天天只是安慰，错要纠正，那个是我们成长的因，我们一定要拿对。所以，整个学佛的生命就是学因果。简单讲，修行生命也是因果。所以，整个考试都在考你的因果。接下来的这个考试，20号的考试也是在考因果。不管我是在跟你讲政治也好，讲经济也好，讲哲学也好，讲兵法也好，这次考还考兵法。你如果不懂什么叫做兵法，What is war strategies？那你就不会考试了。你讲。What is the definition？就很难了啊！可是师父不是要跟你们教你们去学 war strategies？It's not my interest。师父不是要你们去搞政治，不是。师父不是要你们去专做生意，是你可以去做生意，但是呢，我们是带人家了生脱死，我们是要给大家了解因果在生活世间各个层面、方方面面的那种现象，然后让你能够理清，有一个了然。这个了然呢，能够让你走在哪一人生的哪一条路上，都会走向光明，走向少烦恼，走向少痛苦，走向不生不灭。这是我们传法的目的，考试的目的。哦，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哦，好，就到这里为止。我们大家发一回向。伊当咩本央阿萨瓦卡亚瓦杭诃图，伊当咩本央尼巴那萨巴杰哟诃图，玛玛本央巴冈萨巴萨塔那巴杰玛。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du sadu sadu sadu